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8日，公元2001年5月3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然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瑞士、美国26天的宗教性访问，于今日平安返回达仁萨拉。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选噶伦赤巴初选结果于昨天揭晓。中共投资巨额修建青藏铁路，将加快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和加强统治的步伐。下面请听新闻节目。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美国6大洲的各项议程，于今天下午返回到了驻西地印北达仁萨拉。本月4日，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瑞士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为瑞士巴塞州展览馆新成立的西藏文物展览室进行了揭幕，并同瑞士总理及政府其他要员会晤。结束瑞士各项议程之后，经过荷兰首府阿姆斯特丹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开始正式对美国为期3周的宗教性访问。期间先后访问过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普利斯、犹他州盐湖城、俄勒冈州波特兰、加州圣何西、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等。达赖喇嘛所到之处进行弘法时，吸引了3000名各界信众，其中包括天主教修士、修女、基督教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大众。达赖喇嘛抵达旧金山大剧院弘法时，许多人手持需要门票的牌子，希望能够接受心灵的洗礼。为期3周的访美期间，达赖喇嘛就慈悲与容忍为题，向广大学生发表了演讲。他的慈悲智慧超出一般的人士之上，能把佛法跟现代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此听他弘法的人多能获得开示。达赖喇嘛还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受邀参加了就思想与人生方面召开的第9次科学研讨会。本月2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华盛顿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大约45分钟的会面。会面结束后，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鲍威尔用心聆听了他在促进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及西藏人利益3方面的见解。和他的前任奥尔布莱特一样，鲍威尔展示了真诚的人性、温和的情感。当天达赖喇嘛还同副国务卿、新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多普莱恩斯基女士举行了会面。本月23日，西藏政教领袖在白宫同美国布什总统会晤，达赖喇嘛重申了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布什总统向达赖喇嘛表示，他一定设法鼓励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另外，布什总统重申美国坚持支持维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特色，保护所有西藏人的人权。达赖喇嘛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争取的是西藏真正的自治，并且希望布什总统今年晚些时候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时候强调这一点。布什总统同达赖喇嘛会晤刚好也是中国政府同西藏政府签订西藏问题17条协议50周年的日子。中国政府对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晤，达赖喇嘛表示强烈的不满，指责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视达赖喇嘛为宗教的领袖、世界和平导师来迎请。达赖喇嘛圆满完成为期3周的访美活动，于今天下午返回到了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 松藏多吉，西藏人民议会副会长图登隆瑞，西藏青年会秘书长邱军旺就今天早上特别前往佳木机场迎请了达赖喇嘛的。
流亡41年的艰难历程中，广大流亡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争取领导下，努力向民主迈进。如今已经形成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比较完善的民主化制度。尤其是今年3月份召开的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建议，指出流亡以来，我自始至终鼓励和促进流亡藏人走向民主之路。目前西藏流亡社会已经是具有立法、法源、新政三权分立之民主社会。今年噶隆赤坝的选举制度向左改革，民主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加强。我将要把流亡社会之日常工作职责转交给由民选产生的噶隆赤坝和西藏人民议会。根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3月指示，于本月12日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及世界各地的藏人定居点进行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选噶隆赤坝主权活动。经过一周多紧张认真的审核后，噶隆赤坝主权结果于昨天揭晓。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向外界正式公布了主权后噶隆赤坝6名初步候选人名单。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的前6名分别是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仁波切、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一心图腾南吉、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达赖喇嘛的哥哥加罗董珠、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贾日仁波切、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智多丹增南吉和萨迦仁波切。西藏历史几千年延续到今天，这将是首次民选产生的噶隆赤坝。这不仅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转折点，而且是一个崭新的历史开端。根据初选结果表明，全体流亡藏人中登记注册者达66000人，实际参加噶隆赤坝初选的有36998人。根据审核结果得知，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当仁波切获得31444人的支持，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吉钦图腾南吉获得3732人的支持，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达赖喇嘛的哥哥加罗董哲获得2304人的支持，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贾日仁波切获得330人的支持，前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智多丹增南吉获得104人的支持，萨迦仁波切获得84人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初选结果表明，广大西藏流亡藏人都对首届民选噶隆赤坝持高度重视和积极态度，为此可以断言前景非常乐观。他并且指出，根据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西藏流亡政府噶隆赤坝选举法中，在进入大选时，噶隆赤坝的候选人必须在2人以上，如果初选预定的6名候选人中5名辞去，将再次进行初选。
据地球报发表的评论中，50多年来，中国政府经过精心筹划，以开发西藏为由，计划从格尔木至拉萨修建铁路。目前中共投资40亿美元已正式施工此项工程，而其目的是为了大量汉人移民西藏。据一位中国研究员透露，这项铁路工程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与政治有关，因为西藏是唯一没有铁路条件的一个区域，开通这项铁路工程将使西藏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走向西部地区，乃至达到全国前列的目标。 中国政府计划改善和发展西藏的经济来源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并通过此次工程计划将大量中国军队迁移到西藏。本月23日，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庆祝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白宫公开接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此，部分声援西藏问题协会虽然认为此次会晤对西藏的未来是一个成功的前提，但是实际上，近来中国对西藏的镇压日趋严重，境内藏人对大量的中国人移民西藏整日提心吊胆。这次中共将西藏铁路施工计划列入北京5年计划当中，中共政治部对尽快完成此项工程给予高度重视。持毛泽东思想的江泽民和朱镕清离职前，迫切希望将西藏铁路施工计划列入自己的政治业绩。境内藏人认为，通过建筑铁路，经大量汉人移民西藏，导致西藏特殊的传统文化、习俗、语言面临灭绝。自1990年至2000年之间，在藏20000汉人已经剧增到2倍。近来，西藏境内所谓自治区广泛分散着260万藏人，虽然其中90%为藏人，而其中的80%的藏人却居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对此，中共的大量移民将面向城市。中共将计划在6年之内完成所有的铁路施工，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西藏铁路施工期间将会面临许多困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噶伦智通次汪曲耶近期表示，中共利用西部大开发运动实施西藏铁路计划，这将使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与破坏。通过西藏铁路，大量汉人涌入西藏的同时，将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运往中国各大省城。中共利用此次西藏铁路施工计划，将达到他们对西藏的政治阴谋。新闻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加为你播送的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因而，多数老少藏族干部现在都穿着寒装，他们是否都是甘心接受而穿了寒装的呢？应该说有根据去怀疑，因为不可能有人不爱本民族的服饰，自己不能多少都有些藏装，自古至今都穿着藏装工作和生活。例如老年人说穿了寒装要冷，但是现在又不得不穿。群众把穿着寒装的藏族叫做假寒人。由于对自治权的第一项语言和腐蚀处理的不好，也就是对自治权利做了不妥当之事。四，藏族人口方面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人口也在开始发展了，但由于上层反动集团之叛乱，耗送了不少人，其责任因全部由那些反动派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来负。但是，如我上述，在专政中，许多关押犯悲惨地遭到无处死亡，其责任在于我们。总之，几年来，藏族有大的松势，各地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一定的减少。比较严重的地区，一看居民就能很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许多妇女和老友，青壮年和知识同理之人减少了，这对我们藏族自己来说是个危险的问题。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瑞士、美国26天的宗教性访问，于今日平安返回达伦萨拉。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选噶伦赤巴初选结果于昨天揭晓。中共投资巨额建筑青藏铁路，将加快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和加强统治的步伐。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米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